神秘人统帅习近平近卫军，全军界多个重要人士被捕。三中全会前，上海帮遭密集清洗，美器官移植大会，制止中共活习暴行，护照被扣，中国出境游人数剧降。注册可能对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小银行业发出警告。安静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利文，今日是6月11号星期二，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党魁习近平被发现偷偷调整了近卫军高层人士。北京市6月6号召开党管武装工作会议，官媒北京电视台的报道提到，会议由北京卫戍区政委朱军主持，这次是首次有公开信息显示卫戍区政委换人。北京卫戍区亦被称为御林军、近卫军，负责拱卫京畿，拥有精锐重装部队和轻装快速反应部队，对中共来讲是非同小可。因此虽然卫戍区仅是政军级单位，但司令、政委一直高配副大军区级别，以中将军衔为主，直至2019年底，张凡迪以少将出任，经卫戍区政委开始，先打破高配模式。张凡迪少将目前已经60岁退休年龄，这次接任政委的朱军背景相当神秘，从公开记录中几乎找不到个人资料，只能够从北京电视台报道画面中朱军的军装和肩章来判断他是陆军少将。香港明报提出，随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于7月召开，卫戍区主管换人引起关注和议论。在2015年军改革中，各个省级军区或警备区改由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管辖，只有三个例外，即北京卫戍区和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划归陆军管理，继续保持战斗部队职能，被要求做到随时能战。近年来中共军界动荡持续，稍早前爆料话习近平清洗中共重要军工企业的旅美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6号再发文讲，10日前多年不联系的军企老朋友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上赵兰健。这位老朋友透露话，习近平正对中央军委军工部门旗下的军企集团公司、上市公司做持续和深入大整肃，包括航天科工、航天科技、兵器、兵装等国防军企，中央军委下派调查组，已有多个重要人物被捕，有人被自杀，甚至亦有人遭秘密处决。赵兰健举例讲，航天科技集团主管科技审批的万延辉已死在中央军委调查组手上，对外宣称自杀，家人亦不敢多问。航天科技的第五研究院亦有一个人被自杀，他的妻子是协和医院的高级专家。习近平对军界的大整顿被认为是中共高层内斗的一部分，这个会将中共带到哪个方向，会不会促使习近平对外开战，目前备受关注。有分析说，习近平之所以整军，目的之一就是入侵台湾，为自己终身在任寻找支持。旅澳中国作家袁鸿兵则说，中国军中和中共红二代内部酝酿计划，鼓动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目的是借机夺取军权，用政变或者军变取代习近平。中共三中全会前夕出现不寻常的政治氛围，官场剧烈动荡。专家指，习当局通过大力整肃方式压制党内异动。据报道，5月31号一天之内，就有16名官员被开除党籍、免职、受审或者被调查等。近期的中共官员人事变动中，相当引人关注的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长子江勉幸被免去了上海科技大学的校长职务。同时江家长期盘踞的上海官场， 在近期被密集清洗。中共官媒报道，6月4日，中国船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昭坤被调查。6月1日，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前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林寿富被调查。这两家集团的总部都在上海。前几日，中共上海市政协原常委包炳章、上海市奉贤区统战部原部长周龙及上海市国资委原党委书记白延辉分别被立案调查双开。除此之外，中共上海市纪检委网站显示，从5月20日到6月4日的15天之内，上海仲有15名官员落马。资深时事评论人南述指出，在习近平掌握中共权力之前，中共一直处在江泽民以腐败换团结、大家闷声发大财的状况。所有的这些人都存在着一个问题，到底他们是听习近平的还是听钱的？习近平搞反腐，打击民营企业，其实也就是看中中共的腐败。中共的腐败是中共体制和市场化的经济互相之间不能够适应而造成的结果。习近平不是改变中国怎样彻底的成为市场经济，最后走向民主。习近平的做法是放弃私有的市场经济，回到以前的中共体制。中共官媒报道称，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6月4日的政协常委上说，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造强造优造大，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5月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则强调，改革无论怎样改都要4个坚持，否则就是自毁长城。林述指出，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度走下坡路，20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习近平现在是挂羊头卖狗肉，所谓挂羊头就是挂住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羊头，而卖狗肉就是4个坚持。既然是4个坚持，当然也就是不改革。他为了三中全会能够顺利过关，他提前整顿一批人，攞底一批人，然后提拔一批人。那提拔那批人刚刚提拔上来，那他就比较愿意听习近平的话。希望之声记者黄晓、杨正采访报道。6月1日到5日，美国器官移植大会在费城会展中心举行。6月2日，多位美国政要、法轮功学员和民间组织在场集会，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参与集会的特拉华州州议员迈克尔拉莫表示，这个不是一个政治话题，这个是谋杀，必须采取行动反对这些暴行。他说，我希望叫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当人们意识到这件事的发生，结果将不言自明。活摘器官惊人的听闻绝对不应该发生，这个是错误，必须停止。我们需要教育和阻止我们国家的人参与，另一方面阻止中共的行为和做法。美国宾州国会议员候选人阿伦·巴希尔强调，需要立法来打击活摘器官的暴行，国际社会必须追究中共的责任。他说，我在这里强烈谴责这种行为，并呼吁国际社会介入，确保中共必须对此负责。同时，我亦呼吁医疗专业人士及相关组织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参与此事。拉塞尔大学政治系主任马克·托马斯说，我们必须停止与中共政府合作，我们应该促使每个国家都对中共实施制裁。中共仍在侵犯基本人权。医生反活摘器官组织的多名代表在集会上呼吁，世界各地的医生必须团结起来，维护伦理标准，拒绝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对此，希望之声记者 6月10号采访了追查国际秘书长管建中，他强调活摘器官的罪恶已经在东南亚蔓延，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是中共对法轮功的一种群体灭绝的手段，他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利益，可以说是彻底地消灭法轮功，用活摘器官的手段将你的肉体消灭，所以这些比古代的挫骨扬灰还残酷，从未遇见过。这一件事情对人类是一个很大的道德危机，而且对人类是出现了危难。各位看到的，现在东南亚国家这些活摘器官的事情已经蔓延出来了。管建中认为活摘器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对法轮功发动的这一场群体灭绝相当于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这个是隐藏在台底下的邪恶，但是它却是一场类似纳粹消灭犹太人这一件邪恶，人类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管建中呼吁大家不要去中国换器官，这个是助纣为虐。台湾的医学界有一些医生组织发动了一场全球各国跨国的一个法律行动，共同打击防止活摘器官，希望在全球成为一个跨全球的法律防护网。你在这个国家，你到其他国家去换器官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管道，是一个不明的器官来源，你回国的时候会受到刑事的处罚，所以他这个立法是非常好。那如果全球都形成这个网链的时候，基本上是维护了一个道德在法律一个层面最低的标准，而且也是叫全世界知道，不是你有钱去中国做器官，罪恶就不属于你。希望之声记者王静潘翔采访报道。中国微博网友6月9号发帖讲，近年来中国出境人数急剧减少，国外旅游景点鲜少见到中国人。有网友推测，这个是因为体制内人员的护照被中共当局扣押，亦有人推测是因为经济原因所致，大部分人都没钱了。有知情网友透露，不仅是公务员，连医院的护士、银行的护照都要上交，编外的护照亦要上交，出境要先打报告获得批准。湖南网友说，我们那边湖南小县城机关幼儿园的老师护照和通行证都是上交。内蒙古网友说，我们这边所有老师都上交，我一个三线小学老师的护照都上交了。福建网友说，行政单位所有的干部已办的上交，新申办的不批。还有很多地方的网友纷纷说，辽宁这边学校高级职称的教师、党员一律上交，医院也是，北京普通职工不泄密的亦上交护照，深圳医院不少人亦被扣住护照，普通的副主任医师而已。山东的公立学校护照、港澳通行证全部没收。山东一乡镇中学老师对新唐人表示，现在出国越来越难，自己所在的学校要求有护照的教师全部上交，由学校统一保管。公务员张先生说，我是公务员，离开这个城市到其他城市去都要报备，去什么地方做什么都要汇报，太奇葩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现在公务员要出国手续非常麻烦，要通过层层的审批。中国某大学老师表示，高校老师的护照亦必须上缴，他说不交的话肯定会被处罚，即使你不交，你出去的话海关会直接将护照剪烂，根本就出不去。今年2月北京通过修订国家保密法，进一步收紧了接触机密信息人员的出境限制。南华早报表示，收缴护照反映出中共政府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还有网友分析，除了当局扣护照，中国人出国难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下行，很多人没钱出行。网友说，以前出去旅游多数都是中产，现在中产返贫了，不失业有饭食就不错了，没钱了，财富全套在房地产，中产阶层返贫。Thank you. 路透社报道，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于6月13日到15日在意大利举行峰会，预计将向中国规模较小的银行发出新的严厉警告，要求他们停止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预计不会在峰会期间立即对银行采取惩罚行动，他们重点是规模较小的机构，而不是最大的几家中国银行。负责国际经济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本周对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表示，他们预计七国集团领导人将把目标锁定在中共对俄罗斯经济上的支持上，俄罗斯经济现在围绕着战争进行了调整。他说，我们担心的是中国日益成为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工厂，明显威胁到乌克兰、欧洲、北约和跨大西洋的安全。辛格和拜登政府其他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及合作伙伴已准备好利用制裁和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来应对中共，包括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采取二级制裁。其中一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政府将宣布针对金融和非金融机构进行新一轮的重大制裁措施。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一直不愿对中国大银行实施制裁，而分析人士将这类措施称为核弹选择，因为这些制裁措施将会对全球经济和美中关系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而中国的大银行目前因为担心遭到制裁，已经减少为涉及俄罗斯的跨境贸易做结算，或者干脆放弃了与俄罗斯相关的结算业务。这个就促使一些中国公司利用边境地区的小银行，或者使用地下金融渠道，以及遭到禁止加密货币与俄罗斯进行交易。西方国家官员还担心某些中国金融机构仍然在协助中俄军民两用物资的交易。《华尔街日报》4月22日报道说，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美方官员希望此举能阻挡中共当局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商业支持。据悉，中国、阿联酋和土耳其的多家银行向莫斯科汇款出现延误或者被拒绝，这些延误表明美国的制裁措施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连锁反应。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